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3月26号，美国佛州发生了一宗令人震惊的案件。一对华裔兄妹被联邦政府指控在佛州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出面放置了致命的爆破装置。其中哥哥作案之后已经是潜逃到中国，而妹妹就被警方逮捕。据 Fox 新闻的报道说，起诉书显示涉案的这名男子作名叫做郑亚伦，他被指控试图用火还有爆破物破坏政府财产、非法制造以及持有没有登记的破坏性装置。 FBI 指出，郑亚伦在军事重地安置了疑似爆破物，随后离开了美国逃往中国。而他的妹妹郑安玛丽已经在坦帕市被 FBI 找捕，被控协助掩盖罪行和篡改证据，最高刑期可达30年。而他们的母亲目前亦都被美国移民以及海军执法局拘留。他向调查人员透露，个仔曾经亲口承认参与了这宗阴谋。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讲法，主嫌这位郑艾伦目前的人在中国面临着多重的指控，一旦罪名成立的话，最高可以判处40年监禁。报道说，3月10号，郑亚伦在基地游客中心出面一个偏僻的位置是放置了一个简易的爆破装置。几分钟之后，他还拨打了911报警，但只是模糊地表示有人放了炸弹，却故意不讲具体的地点。直到3月16号，一名空军士兵先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这枚装置。幸好的是没有爆破，目前已经被安全转移到实验室进行分析。而他们袭击的目标，美军在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是极其关键的军事设施。这里不单止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总部所在地，也都在目前美军对伊朗开展史诗之路行动的指挥中心。此外呢，还负责统领全美特战作战部队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呢，也都设在这里。至于作案动机，目前的官方还没有确认是否涉及到政治或者是组织背景，但是检方表示，嫌犯显然是对美国政府某些的政策或者行为感到强烈的不满。今日呢 ,FBI 局长帕特尔在被 Fox 新闻的一份声明里面就表示，任何针对美军人员以及美军的军事设施攻击的人都无法逍遥法外， FBI 针对罪犯追捕到底，直到天涯海角。不过你觉得中共是不是参与了这次事件呢？这个案件是不是跟美国攻打伊朗有关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是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了。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跟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啦，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伊朗正处在生死抉择中，以色列在今日宣布30多名极端分子在空中和地面联合行动中被击毙。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情报局局长贝克勒姆雷扎伊和指挥官阿里雷扎唐西里一起在阿巴斯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军方表示，他消灭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高阶指挥官，并补充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参与海上活动的主管层。此外，以色列又成功搞了一次类似从前的沉浮机斩首行动，但这次罐头代替了沉浮机。 据报道，爆炸装置被藏手分发给法尔斯省巴斯基民兵和安全部队的罐头食品中，没有打开的时候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五人丧命，多人受伤。伊朗政权已经下令停止分发那批罐头，并且发出警告。今日在以色列防长称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之后，川普总统警告当局最好尽快，否则就太迟了。川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美国和以色列表示会将伊朗外长排除了打击目标之外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仍然公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一个月内抵挡住美国的军事打击而不投降，但伊朗做到他。最后他还说，我们伊朗创造了全人类的骄傲。有消息说他是怕被内部人用杀。而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应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的请求，以色列已将伊朗的阿拉格齐和加利巴夫从暗杀名单中移除。巴基斯坦方面证实，美伊正在进行秘密间接谈判。巴基斯坦外长表示，间接对话已经启动，双方信息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传递，而美国正在针对伊朗的最终一击做准备。如果谈判失败，可能包括占领伊朗关键岛屿、封锁石油运输路线、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以及可能在地面作战行动。美军部队正在进行部署。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被美军彻底压制的。今日他们打击了在伊朗的第一万个目标，而且还有更多目标即将到来。美国总统川普今日礼拜四在内阁会议上敦促伊朗彻底放弃他的核野心，和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猛烈的军事打击。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就表示，已经向伊朗方面递交了一份15点行动清单，作为结束当前冲突的谈判基础。他还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而家伊朗有机会可以永久放弃佢哋嘅核野心，并开咗一条通往未来嘅新道路。我哋要睇下佢哋愿唔愿意咁做。如果唔愿意，我哋就系佢哋最可怕嘅噩梦。与此同时，我哋将继续对佢哋实施猛烈打击，畅通无阻，势不可挡。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主持今年第二次内阁，他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国对话，形容伊朗正苦苦哀求，希望达成协议。
但他们肯同我们倾，全因正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危机。
他们已经被打败，他们已经无力翻身，他们现在有没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只要达成正确的协议，海峡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
川普说，作为谈判中的善意姿态，伊朗已经允许1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也都是一日前送上的大礼。他表示，协议应该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限制伊朗的军事能力为基础，但是他提醒协议未必能够达成。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
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在星期四曾经对路透社说，美国提出的方案片面且不公平，但外交接触还在继续。美国特使维德科夫在内阁会议发言中指出，美国已经向伊朗递交了一份15点行动清单，作为和平协议的框架基础，并经由巴基斯坦政府传达，目前已经促成了强而有力且积极的信息交流与对话。
我们会观察事态发展，看看能否说服伊朗明白，现在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除了招致更多的死亡和毁灭，他们已经别无他法。
我们有非常强烈的迹象表明，协议是有可能达成的。如果协议真的可以达成，对伊朗整个地区和全世界来讲，都会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
那你周六发出强力警告后，伊朗正在寻求一条体面的退路。你所释放的愿意倾听和平提议的信号已经得到的正面回应。
维特科夫说，他们亦都向伊朗传递了最后一句话，切勿再次做出误判。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就重申，在协议达成之前，战争部将会继续以炸弹作为谈判手段。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目前伊朗政权的巴斯基民兵已经没有落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画面显示，呢啲民兵周围揾纸皮箱铺地，喺天桥底瞓，仲不时会俾民众掟砖头。昔日嘅枪对住人民嘅威风一扫而空，真系令人唏嘘。有评论话，伊朗嘅下场可能就系将来中共嘅下场。呢个系俾为中共卖命嘅嗰啲人一个强烈嘅警示。川普总统3月25号，佢哋嘅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喺川集会嘅正式日期。
川普话：我同备受尊敬嘅中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举行嘅会晤，因为我哋喺伊朗嘅军事行动而推迟咗，而家已经重新安排，将会喺5月14号同15号喺北京举行。佢嘅贴文入边将习近平称之为备受尊敬。
然而，以色列最大嘅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刊登嘅文章就语出惊人嘅报道话。川普认为必须先瓦解中共国的全球支撑结构，才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近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撰稿人兼研究员奇内布在利布亚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共国作为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的时代正在结束。他们接受 Sky News 主持人詹姆斯莫罗的访问时说，是美国在决定哪些邮轮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中共国。这个意味着中共国多年来透过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石油并从中获利，成为主要买家的时代，我认为正没走向终结。
而这个黑匣是川普在见面时带给习近平和中共的厚礼之一。3月24号，研究员约翰在里瑞哈德逊研究所发文指出，无论中东局势怎样发展，习近平都会对当前的世界局势感到更加不安，而这个对威慑技讲是件好事。
耶路撒冷邮报的文章入面有一个部分叫做瓦解红绿联盟，内容是这个战略视野远远不止中东。史诗之怒行动是更广泛行动入面的关键一步，压制中共国。川普认为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不是孤立行动者，而是一个由中共国主导的红绿联盟的功能性组成部分。与其选择可控衰退的安逸路线，他认为必须先瓦解中共国的全球支撑结构，才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Axios 26号报道，五角大厦正在研议对伊朗发动毁灭性最后一击的多种军事选项，可能包括地面部队和大规模轰炸。居民有四大方案，分别是进攻或封锁哈尔克岛、伊朗最主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目前承担伊朗约 90% 的原油出口。二是进攻拉拉克岛，这座岛最位处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地带，岛上设有伊朗地堡、可攻击货船的快艇基地和雷达系统。三是夺取阿布穆萨及附近两座小岛。这些岛由伊朗控制，但是阿联酋长期主张主权配备导弹、无人机及布雷能力。第四个方案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封锁或者扣押运载伊朗石油的船只。Axios 指出，美军亦都有准备深入伊朗境内的地面作战方案，目标是核设施或者高浓缩铀地点。另一个替代方案则是直接大规模轰炸。白宫现在将它包装成假设性选项，但是信号很清楚，如果外交谈不埋，美方已经准备将冲突推向更高级别。JNS 同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打以来，已经有超过200架次飞机和船只抵达以色列支援以军，运送军备总量超过8000吨。弹药补给充足，继续猛烈打击伊朗穆拉政权。美军联合参谋长主席空军上将丹海恩在五角大厦简报中确认 ,A10 油珠攻击机目前正活跃了伊朗南翼在霍尔木兹海峡围猎伊朗快速攻击艇。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以色列军方在未来48小时内尽一切努力摧毁伊朗的军事工业设施。伊朗26号拒绝美方停火提案，并继续对以色列和波湾国家发动攻击。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科威特国际机场一个燃料储槽，引发大火。有中东媒体报道，德克兰在地下掩体爆发的激烈的内斗，伊朗议长加里巴夫指住革命卫队指挥官个鼻开闹的用词极之难听。你睇张冇钱全部捞晒嘅，佢而家下面嘅士兵连军饷都谂唔到，我根本唔信你哋可以喺哈尔克岛同霍尔木兹海峡挡住美国人。 推主 Tony Liu 出帖话：点解呢个时候反面？因为前线嘅逃兵数量已经失控同飙升，革命卫队嘅高官们仲喺度死撑，卡利巴夫却喺度搏命推动同美国人谈判。有影片显示，革命卫队基地被炸，无家可归嘅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只能够瞓街，佢垃圾桶揾嘢食。影片入边，伊朗民众向露宿街头嘅巴斯基民兵掟咗一樽水，将佢吓到半死。网络消息，伊朗可能逃兵太多，已经开始武装青少年，并将他们部署在街头检查站。星期四，川普说，我们监听伊朗说了一些东西，我们听得非常清楚，没人想成为下一任最高领袖。伊朗的首脑候选人说，多谢，我不想做。他还说，伊朗现任领导人送给他的礼物竟然是八船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送来。与此同时，中共原本打算趁住美伊冲突坐收渔人之利，结果反而被反将一军。大纪元26号独家报道，接近中共外交部的消息人士王若琳传出，北京外交系统内部消息显示，王毅多次奉命同伊朗沟通，核心诉求是保障中国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但是伊朗的回复令人心寒，只是保证部分。消息人士指出，这个是德克兰对北京拒绝提供军援的软勒索。你不给武器，我就不保你的船。王毅几次秘密划船，不但无功而返，还令到北京陷入更深的困境。给军援就同美国及其盟友全面反面，不给就彻底失去对伊朗的影响力。更衰的是，中共原本想在这一场危机入面扮演调解人，抢夺全球南方主导权，点知发现俄罗斯都在度抢同一张牌，中俄各怀鬼胎，都想将伊朗当成同美国谈判的筹码。中共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孙文仲透露，中共同俄罗斯都在度俾伊朗提建议，但是伊朗而家拒绝接受任何外交安排。德克兰目前的核心诉求表态明确，要求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而不是外交辞令，令北京陷入两难。在深圳盐田港，大量标有中东目的地的货柜无限期积压，广东出口企业出现客户失联，订单暂停。分析认为，随着战事延续，伊朗胃口难以满足，国内制造业摇摇欲坠，北京在中东的操作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26号下昼，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涉及京华城同埋政治献金等案遭到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厂入狱17年，褫夺公权6年。同时，呢、这个亦都意味住佢将会失去2028年总统选举嘅参选资格。对此，柯文哲回应话自己的贪污，并称这次审判是一次司法表演。同时，民众党亦都预告将会发出全国动员令，在3月29号在台北海达格兰大道示威土公道。民进党话，对于司法个案，民进党一向尊重司法，不评论个案，亦都不接受的事实基础的指控。同时，民进党亦都表示，相关问题请翻到事实同法律，请当事人尊重司法，勇敢面对。国民党就表态话，对呢项结果感到高度遗憾，表示呢次重判唔单止冇办法厘清社会疑虑，反而加深咗民众对司法沦为政治工具嘅负面观感。柯文哲委任律师郑心源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会言以提起上诉，并且求高等法院将全案即时直播。柯文哲就表示，竟然用捐给台湾民众党的210万判了13年贪污重刑，这个案由头到尾都在扣陷。他说，我们逃利，我们贪污，我非常坦荡。柯文哲说，如果国家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将一个人定罪，如果司法可以用扭曲不录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今日被牺牲的是柯文哲，听日可能就是任何一个台湾人。他表示，台湾司法已经成为莫须有的代名词，这个是台湾危机。民进党立委林岳勤表示，柯文哲一审宣判，他的态度是尊重司法，面对法律不服就上诉，不要这么阴谋论践踏法治，不要一有判决就先闹成政治迫害。民众党现在整党警报大响，前有主席涉案重判，后有党内争议牵出中共疑云。 民众党而家感决咗唔系咪高峰，而系重整。至于呢一个判决对台湾政坛会有啲咩重大影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26号表示，柯文哲女案重判17年，其中最重要嘅系贪污罪被判13年，超过10年，所以唔可以选总统。重大影响有三：第一，蓝白合规格降低，2028年总统大选嘅民众党嘅角色；第二，今年县市长选举柯文哲仲剩翻几多支持度，国民党要评估。第三，未来最持续、最现实的蓝白合作大概只会剩下国会层级。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二月被以国安罪名判重刑。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3月24号搜查深水埗大南街独立书店一拳书馆，理由是那间书店被指出售煽动刊物。书店负责人庞一鸣和3名女职员被捕。目前4个人已经获准保释。警方在书店抄走的书籍包括前一传媒董事祁福德撰写了黎智英传记。事件引发香港独立书店业界连锁反应。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5号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遭到传媒追问。拘捕行动是不是因为书店发售黎智英传记，保安局是不是存在禁书一览表，以及市民和业界应该怎样辨识哪些是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邓炳强没有回应就离开了现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两度被传媒追问这件事，他说现阶段不方便评论。此外，港府寻日将苹果日报相关的3间公司从公司登记册入面剔除，并将他们列为受禁组织。香港曾经被称为政治禁书天堂。书籍内容涉及64事件、香港事件、镇压少数民族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等，还有传出中共高层私人生活、内部权斗和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等书刊。但在2019年爆发反送中，2020年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政府和自我审查的钳制，正式步入了黑暗时代。印刷商、出版商、发行商对政治敏感书籍噤若寒蝉，大陆人来香港旅游买禁书的风潮不再出现。与此同时，香港著名资深时事评论员萧若元表示，港版国安法修改得越来越荒谬，他可以看你的物品、搜查甚至搬走你的物品。所谓的嫌疑人必须提供自己的手机和电脑密码，不听话就坐1年监，罚款10万元。如果敢提供假密码就是误导资料，要坐3年监，罚款50万。萧若元说，你不可以逼一个人去提供证据指控自己，令自己入罪，或者因为有保密协议拒绝就被判刑。例如医生同律师，在施行普通法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够打破律师和客人之间的信任。你不可以逼律师去提供客户的犯罪证据，亦都不可以逼医生拿出病人的病历，这些的完全是要保密的。现在他都没办法保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